爱中华，他拣选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中国人，继承遗志，让我们从宣教士手中接棒，把福音传遍中国，传向世界。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春节特别节目，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课程里边的春节特别节目。那我们是从宣教士来看主爱中华，那今天已经来到第五天了。那前几天呢，我们看了两位的宣教士，一位呢就是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马里逊哈。那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看了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接班人啊，麦都斯宣教士。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两位宣教士，一位呢叫毕志文，另外一位呢叫郭石腊哈。这两位呢都是很有名的宣教士，可能我们没有太听过他们的名字，盼望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他们的事迹呢，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他们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的奉献，以致呢我们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来好好的来服侍主。今天呢我还是请来我的太太呢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
大家好。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毕志文哈，那他呢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好像我们讲到马里逊呢，他是英国人哈，他是第一位来华的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是英国的第一位宣教士。那么毕志文呢就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了。那他在中国呢，除了传福音，除了建立教会牧会之外呢，他还有一些的贡献，比如说哈，他是第一份的汉学月刊叫中国丛报的编辑，他是发起人也是编辑哈。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这份的月刊呢成为了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哈。另外呢，当时的清朝政府呢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呢叫林则徐啊，那他出名呢是因为当时呢他禁止西方国家运这个鸦片烟到中国哈。当时这个鸦片呢为西方国家呢带来很多的收益啊。我们看到毕志文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呢，他就支持林则徐反对自己的国家，反对这些西方国家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呢来侵略中国。所以呢我们觉得非常的佩服这位的宣教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的成长啊。那毕志文呢他是在这个清教徒的背景下成长的，他父亲呢是一位的农民。你知不知道清教徒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我对清教徒的印象呢，就是说他们是一群非常爱主、非常虔诚、生活非常简朴的一些基督徒，是吗？
嗯，对呀。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为了信仰的原则呢，不惜跟那些当时啊有权有势的那些的国教，当时在英国呢来反对他们，结果呢就被当时的在英国的国教来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被迫离开国家，后来呢流浪到了美洲这块地上呢，就在那边建立了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国家呢是建立在清教徒和他们的信仰的这个根基上的，所以神呢也很祝福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毕志文他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信仰呢也是很严格的。那他到了13岁的时候信主，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立志啊来做一位的宣教士。但是呢到了25岁啊他才有机会读神学院啊。你觉得从13岁信主立志做宣教士到25岁，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可能忘记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对不对？
有那十几年的时间呢，我看 是年轻人很忙碌去认识世界啊，认识自己的一段时间了，也可能他在其他方面都有很多装备准备自己啊，然后才踏进神学院吧。
嗯，我就觉得呢，今天在我们周围呢，有些年轻人很可惜，就是年轻的时候神有呼召他们，但是呢后来他们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缠身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神的呼召啊。我就碰到一些有些到年老了的时候，他们才想，哎呀，年轻的时候我有神的呼召，我忙忙碌碌这么多年呢都浪费了时间，他们才开始说我们要奉献给神，但是他们年岁呢已经真的很大了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有神的呼召呢，不要忘记了神的呼召。那么这位毕志文宣教师呢，他在神学院里边接受装备的时候呢，他写信给父亲，他说在您面前是您的土地，是您的田地，您也知道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他说我却不是这样，我将会在不知道的地方工作，我的工厂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毕志文呢，他的心胸很宽广啊，他知道呢神可能派他到世界上某一个地方去宣教，那他的心胸就是不管神把我派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都愿意顺服神来成为神的工人呢。后来在28岁的时候呢，他就被按牧成为宣教士，被派往中国。现在我们想谈谈这个话题啊，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宽广的胸襟胸怀呢？
我看这个跟他所生活的环境有一点影响吧。
嗯，
啊，他出生在美国，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比较新成立的国家吧。
嗯，
他面前所看的都是一大片的田野啊，
是是，
所以眼睛是比较广阔了。
嗯，
然后他有很好的信仰上的栽培啊，
对，
他是清教徒的背景，他的父母都是很虔诚很爱主的信徒。
嗯，
我想他对圣经的认识真的不差啊。
嗯，
如果他真的明白主的大使命，他知道主的心意的话，我想他会有学着主耶稣的那种的胸怀。
嗯，
就是要往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啊。
嗯，
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对，
所以我想这个的生活的环境和他对圣经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嗯，我相信呢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啊，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的家庭，我自己的信仰有多一点呢，就是我的教会啊。那我们自己能不能的胸怀宽广一点？其实借着今天这个节目，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呢，我们知道真的我们的主很爱我们的国家。我也希望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怎么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遥远的中国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他们这样的胸怀啊，不仅关心我们自己这个地方，也关心远一点的地方，关心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甚至关心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好，我们来看看呢，他是怎么样进入工厂的呢？那1830年呢，他就出发到了澳门啊。那么在澳门呢就受到，你猜谁的欢迎啊？
嗯，我看那个时候马里逊还在那边工作吧。
是，那他就受到马里逊的欢迎。我们还记得呢，我们在前几课讲过啊，就是马里逊还有米连宣教士呢他们一起的工作。那在这个时候呢，马里逊的妻子还有米连夫妇呢已经过身了哈，剩马里逊孤单一个人。他就鼓励有更多的宣教士呢来到宣教工厂，感谢神呢感动毕志文还有其他的宣教士呢一起来到中国呢来宣教，所以呢也成为马里逊的一个支持哈。在这里我想提一提这个创办的这份报纸《中国丛报》啊，这是一份 英文的杂志，那就唤起全世界的基督徒来关心中国。虽然呢，他只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地理以及一些宣教的情况呢，因为他的出版呢，就让更多的西方人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认识中国的情况。这样呢，他们对中国呢，不只是一些的误解哈、啊，真的是从第一手的资料，就是在中国的宣教士他们亲身体验下了解中国的时候呢，对中国有更真实的认识。这样呢，对中国的关心、为中国的祷告以及呢将来在中国的宣教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他不仅在文字上有参与啊，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参与了各方面的宣教的工作，比如他有牧会啊，他也组织一些的工作来做文化的交流啊，他也参与了很多的教育的工作哈、啊，而且他也组织一些的弟兄姊妹、一些宣教士呢，来开始这个医疗的宣教。他也花很多时间翻译圣经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参与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都想象不到哈、啊，一个宣教士哈、啊，一个人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作哈、啊？但是呢，从这方面呢，我们认识到呢，原来宣教或者是传福音呢，不是简简单单只是把福音传出去而已。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去着手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当然要努力的去传福音，但是呢，我们的眼光应该开阔一点，也就是我们可以从各个行业、各个方向，或者是我们多一点的创意，怎么样把福音传开。
我们对一个人的关心真的是不光是他灵魂方面的，他还没明白的时候、我想我们关心一个人应该是全人的关心，
是不是
然后在各个方面去服侍，这个福音才能够更容易一点的去传达给他去明白，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毕志文真的是很聪明啊，他在各个范畴都涉猎到了啊、然后他在各个方面去关心、去服侍，让我们中国人可以明白到基督的信仰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对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哈、让别人看到我们不是只是的好像在教会里边，或者是呢只懂得圣经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有密切关系的。那除了这样呢，当时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毕志文宣教士与当时清朝的政府的官员的关系呢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在这种的关系当中呢，他也站稳了他的基督徒的立场，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哈。有的时候你跟官员好了，可能你失去你的立场啊，但是有好的关系，同时又站稳基督徒的立场呢，这个呢是我非常佩服他的。那在当时的清朝呢，跟西方国家交往当中，我觉得明显是处于一种的弱势哈。那特别是呢，当这个西方国家把鸦片呢，这个要送到中国去的时候，哎，那些的中国人呢不敢讲话，那么很多的西方人呢也不敢表态，因为当中呢牵扯了很多商业的原因，牵扯了很多这个西方国家的收入的问题哈、一旦牵扯到商业的利益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就带来了腐败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毕志文呢他敢表明立场来支持当时一位很有名的中国的官员，叫做林则徐哈、我们记得他呢在当时呢禁烟啊，把那些鸦片烟呢成箱成箱都烧掉啊，这是呢让我们很佩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听过林则徐，也要知道在当时呢支持林则徐的西方人不多，但是毕志文呢是当中的一个啊。在这里呢，我想谈一个问题啊，引申一点，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政治方面或者是在社会的关怀方面，我们应当有怎样的立场呢？
我自己个人呢，因为是在一个殖民地里边长大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意识，我们要参与政治的那种意识呢，都不太强的。不过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啊， 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是有我们应尽的公民责任的，
是
我们有我们的道德良心啊。如果我们在社会上看见有不公平的地方，或是对我们的人民有伤害的地方啊，不合理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应该起来表达我们的意见，表达我们的原则的。
是是，那比如说哈，最近的这个毒牛奶的事件，哈，刚刚看到新闻呢，也是讲到有一些的人被判刑哈。就是在社会当中出现了这些的因着金钱有贪污有腐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应当站稳我们的立场，或者是说当所有的人啊都因着金钱的缘故呢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表明我们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考验你是不是你的信仰的真实啊。那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对在上的官员呢，我们应当尊重，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尊重他们，一方面尊重他们，另一方面呢，我们应当有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有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看到毕志文呢，因为他的这样的立场呢，所以后来到这个五口通商以后呢，这个当时的清朝政府呢，就允许在这些地方呢来传教，允许在这些地方呢建立礼拜堂啊。其实这些呢，并不是政治的压力，而是呢，因为当时好像毕志文这样的宣教士他们的努力的结果呢，使得福音呢能够在当时更自由的传给中国人呢。好了，那么我们谈完这位可爱的宣教士毕志文之后呢，我们再谈另外一位宣教士啊，他叫郭石腊。为什么我谈他呢？因为郭石腊呢，确实在历史当中呢，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士。那他为这个宣教啊，也带来很多的突破。他使中国呢，成为西方宣教的一个重点。以前呢，好像马礼逊的时代，只是有宣教士来中国，但是经过郭石腊的努力呢，当时的西方的宣教机构呢，就更加的重视，愿意多派宣教士来中国了。另外呢，让这个中国的宣教本土化，也是郭石腊第一个做出的努力啊。他呢，被戴德生啊尊称为内地会的鼻祖啊，因为呢，他提倡的很多宣教的原则呢，后来被戴德生所接纳，而用在内地会的建立上了。好，我们来看呢，郭石腊呢，他是一个德国人呢，他父亲是一位的裁缝。那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宣教的心智。18岁的时候呢，接受神学训练呢，你知道吗？他同时修读6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呢，
很不简单呢。
是啊，你学一种外语呢，已经不简单了啊，他同时学6种。后来呢，他在英国呢见到休假的马礼逊呢，从他身上呢，他对中国有更大的宣教的负担。后来到了23岁的时候呢，被按立成为牧师，被差往马来西亚宣教，在那里呢认识了麦都斯。我们一会儿再谈呢。现在我想谈谈啊，就是呢，神差派不同的宣教士。现在我们看到有英国宣教士，有美国宣教士，现在有从德国来的宣教士啊，真的是我们觉得神实在是非常爱中国，对不对？
对呀、啊，看见神从各方各个民族把他所爱的工人差到中国来服侍我们中国人，实在是神特别的眷顾中国。
嗯，那么今天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梁春志宣里边学习啊，希望你真的好好的装备自己，有一天呢，我们也好像这些宣教士一样，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啊，毕志文，好像郭石腊，他们一样被神大大的使用，将来呢，因着你愿意对神委身呢，福音可以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啊。刚才我们说呢，郭石腊呢，后来在马来西亚认识的麦都斯啊，那跟麦都斯来往之后呢，他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呢，从1831年呢，他就到了澳门。他在那个时候呢， 就与这个马里逊重逢哈，老朋友见面呢格外的热情。而且呢，当马里逊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宣教士参与到这个宣教的行列呢，我相信他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对不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只是谈一谈郭石腊他的主要的贡献呢。后来呢，他到了你的老家哈，就是香港呢，担任了港都的华文翻译官。他在政府里边就是做了很高的这个官员哈。但是你知道吗？他做一件事是很不简单的，就是每天早晨呢向华人讲道，讲道以后呢，他才开始工作。从这里呢，你就看到他呢并没有因为他做了高的官员就把传福音的使命忘记了哈，而且呢他每天都有向华人来讲道。那么因着他想传福音呢，他就创立了汉福会哈。我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弟兄姊妹呢多谈谈这个汉福会是怎么样一回事。他有一个观念呢，就是呢靠着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呢，那个果效呢可能很有限。他想呢，假如能够发动中国的信徒参与呢，那个成果呢必然呢更加的显著。所以呢我相信他是第一个人呢想到说要中国的信徒呢一起来参与这个服事的工作，来参与传福音的工作。你觉得他的想法是不是很有创意呢？
哇，很新鲜呢、啊。
嗯，
因为当时的中国信徒才刚刚听到福音，
是
啊，他们的种子才刚刚撒下去啊，他们能够起来服侍的不太多，但是他竟然就愿意把这个棒子交给中国人了、啊。
嗯，
所以他不光是个创意啊，是个信心的突破啊。
是是，所以呢，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伟大哈，因为他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呢，后来就帮助内地会哈、啊，也注重这样跟当地同工的一起的合作呢，使福音呢在中国发展的更快了。那他呢就成立这个汉福会呢，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训练的中心。他分三步来训练，第一呢就是教导基本的教义，然后呢差往他们到邻近的地区去传道。那我相信呢这些呢都是信主不久的一些的信徒，那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随时回来再受教导哈。那第二呢就是给他们比较全面的教导，然后呢差他们往比较远的地方去传道。这些人呢他们就要比较独立的去工作了。那第三呢就是更加近身的教导，差他们往特定的地区去，也就是呢这些人不仅是去传道，而且呢我相信他们要担起这个传道人牧者的一个责任啊。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不仅有这样的想法啊，而且呢他一步一步的把他能够在实践当中推行出来。他的工作呢发展迅速啊，在六年之间呢，他们从21个人已经发展到1871个人，是不是很快啊？
嗯，
但是呢发展的太快了。当然他有多名的宣教士从海外来协助他，但是呢几名宣教士要帮助1000多差不多2000名的中国的新信主的信徒或者是新的传道人呢，真的是不容易能够管理得好。后来呢因为没有严格的考察会员的制度，也就是谁想来参加这个汉福会谁就可以来就可以加入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混乱呢。我们叫做有一些人呢叫混水摸鱼啊，来这边呢来拿一些的好处。结果呢后来汉福会时间不太长以后呢就不得不结束了。我们发现一件好的工作他因为急于求成反而出现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非常的可惜啊。其实他的原则啊，他开始的时候那个理想是很好的，
嗯，
凭着他侍奉的经验，他的信仰的根基，他愿意传递给当地的信徒，
是
带他们成长、
嗯、
栽培他们去侍奉，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但是也因为可能是一个太创新的方法吧，
嗯嗯，
没有经验， 变成呢后来出现了混乱，以至于失败，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哦。
是，当然我们现在这样批评他哈，不太公平，因为呢他是第一个人做哈，没有前人的经验。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为了今天我们教会可以更好的发展，我们来总结一下经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真的不能够急于求成啊，宁愿呢开始的时候慢一点，打好这个根基呢，将来这个工作就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了。你看主耶稣他带门徒啊，他没有贪多，对不对？他只是招了12个门徒啊，来培训他们。但是呢，后来的发展呢却非常快了。所以呢，开始的根基呢一定要打好。我们说，假如这样子，当时呢，郭石老假如多请几位宣教士来，带着这些中国的信徒呢一起来侍奉的时候，帮他们打好根基的时候，那个果效呢可能就会更好了。不管怎么样。但是呢，我们都非常钦佩郭石老这位宣教士，因为他所创新的这样的宣教的原则，这样的做法呢，确实给宣教带来一个更新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信徒假如他只是被喂养的时候呢，他的成长是很慢的。假如我们培训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参与侍奉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的成长呢会更加的迅速啊。只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来做。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郑子明只能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两位宣教士呢，他们都各有特点呢，希望我们在这些宣教士身上好好跟他们学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爱主，怎么样的服事，也看到他们一些的宣教的原则，怎么样跟政府打交道，怎么样来跟当地的信徒跟他们一起配搭来侍奉啊，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将来侍奉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想跟您讲啊，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一颗委身的心啊，我们只有爱主，只有愿意委身呢，神才能够使用我们，我们的生命呢才更加有价值啊。好了，盼望你呢能够好好的装备自己，被神所用。下一次节目再见。